增加五虎，转眼间就失去了两只老虎。曾长者这个虎爸爸有点受不了。曾长者给宋江写信，要求和谈，但宋江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，并不是他不想和谈，而是面子拉不下来，总不能让兄弟们说我不想替晁盖老大报仇吧。这时吴用的作用显现了出来，他就是替宋江背黑锅的那种人，也是老大最喜欢的那种人。一个团队里，一般二当家是受非议最多的，因为他是大当家的挡风墙，所有的风都替大当家挡住了，大当家才能高枕无忧。吴用要替宋江背黑锅，也要替宋江说出心里话。只要把两次的201匹马还我，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。晁盖大哥，听到了吗？您没有那201匹马值钱。曾长者提出建议，既然大家要和谈，各派一个人质吧。曾长者真是死心眼儿，死心眼儿到派自己的亲儿子曾生带着玉宝寺来做人质。而梁山派过去的又是谁呢？李逵、石谦、樊瑞、项冲、李衮。曾头市送过来的人质只有曾生一个，梁山一下子派过去五个，这不是挥泪大酬宾，而是别有用心。这次不平等的人质交换，为曾头市的败亡埋下了伏笔。而曾头市败亡的导火索，居然是段景柱最先偷的那匹马。曾头市归还了梁山200匹马，但是段景柱最先偷的那匹马没有归还，这匹马成了战争升级的导火索。宋江三番五次索要这匹马，史文恭就是不肯归还，可能是与马培养出了感情，也可能是马太优秀了，史文恭舍不得，但这匹马要了史文恭的命。如果史文恭顺水推舟归还了这匹马，或许宋江真当事情没有发生过，或许还会把史文恭请上梁山做一把交易，再故作姿态把马送给他。这些机会都被史文恭错过了，等待他的只能是鸡蛋碰石头，破碎的命。曾头市终于被从里到外打破，里面接应的是李逵、石谦、樊瑞、项冲、李衮和玉宝寺。玉宝寺是墙头草，让宋江一拉拢就从梁山的对立面站到了梁山的阵营。六个恶人从里往外打，10000多人从外往里打，曾头市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庄，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折腾。混战中，曾头市的另外三虎也死了，曾参被朱仝砍死，曾魁被马踏如泥，曾生被宋江斩首，可怜曾家五只老虎都成了死老虎。那个糊涂的老爸曾长者也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糊涂的人生。记住了，下辈子就别多管闲事儿。混乱中，史文恭骑着那匹夜照玉狮子马跑了出来，那匹马太扎眼了，在黑夜里远远就能看见。埋伏在小路上的卢俊义终于等来了这只死耗子。你想要得的得不到，不想得的却从天上来。卢俊义并不想在梁山有多高的地位，因为他曾经沧海，梁山的交易在他看来不是地位，不是富贵，就是坐着说话不腰疼的地方。